大家好，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今天更高兴是，我刚来的时候就有志宏弟兄跟我讲，他说等一下冯杰姊妹要受洗，所以我真的是为你们高兴。那又有一位姐妹，她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承认她是属神的儿女，然后要在这边受洗。真的是，你看那个今年已经快到尾声了哈，那我们还有一位姊妹在这边受洗，巴不得说不定下个礼拜还有哈，一直到二十几号、28号是吧？再多也不怕哈，那个，但是我刚才在有机会就跟冯杰姊妹在那边有一点交谈，就讲到我，因为我要为他受洗施洗，所以我每一次要为一个人施洗，我总是觉得我那个责任很重大哈。虽然我不能说到时候到了那个天国，神要问我说你看你施洗过那么多人哈，哪几个，现在你在天国里面找不到了哈。那个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所以每一次我都恐惧战惊，好不好？用这个字，就是要帮一个人施洗。那我刚才在跟冯杰姊妹谈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受洗，那个受洗的意义，然后稍微问他一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我就发觉就聊了一点点，我就发觉其实我们这些人，大部分的人在现在教会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其实对那个整个的洗礼的那个意义明白的不是那么清楚，不是像早期的基督徒把那个洗礼看得那么清楚。那我所谓没有看那么清楚，是我们有的时候对洗礼真的有一点轻忽。那个洗礼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洗礼我们现在觉得洗礼就是在众人面前做个见证哈，那个反正我得救了，我决志了，我祷告了，我跟神有关系，我要不要受洗，那个那是那个我不晓得怎么讲哈，说要不要受洗就是到时候看吧。我觉得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把神的命令轻轻呼呼当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变成了我的事情，而我们得救是神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从37节读到39节，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教会，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谈洗礼的时候，我很强调，我说洗礼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关乎你得救没有。我们看圣经是这样讲的，关乎你得救了没有。我们看这段圣经的背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整个的教会建立的时候的第一场聚会。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门徒在使徒那些门徒已经在神的面前祷告了10天，耶稣走了以后祷告了10天，然后到了那一天，耶稣就说你们就等候父所应许的，他们就在等候，他们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候到了五旬节那天，圣灵就降临。圣灵降临了以后，那个正好因为是五旬节，所以许多的人从各地到那个耶路撒冷在那边聚会，所以他们圣灵降临了以后，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能力，就是他们可以按照神所赐给的口才讲不同地方的方言。那有人从这个东北来的，有人从广东来的，有人从四川来的，有人从那个江西来的，好，通通到了北京啊。然后通通到北京，这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就开始用方言讲起各国不同的话来，然后这些人就信主，这些人就听到神的福音，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讲了那个教会成立的第一篇讲道。那这篇的讲道是一个布道信息，彼得就讲到了第36节的时候，然后他就责备那些以色列人说，因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应当确实知道，说你们要听清楚，那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不是在几百年以来，你们一直在等候一个人，那个人等候他说是神所立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要做基督的吗？ 我告诉你他来了，但是被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所以这句话讲出去了以后，对当时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说我们等候了半天的那位主居然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听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基督，对不起，那一位耶稣是基督。然后那位基督按照他们的门徒所讲的，他们居然亲眼看到这位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对当时所有听到的人，他们马上就有一个回应，说我们怎么办。一方面是说我们居然把神所预备的那个基督钉到十字架上去了，我们罪该万死。而且那个时候比拉多在说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不归我，那下面的几人居然说好，归我们跟我们的子孙。那他们现在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这个时候突然醒悟到不得了，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居然敢说那个把那个神所预备的基督那个钉死的责任归到我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不得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居然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把他钉死了，这位就是基督，而且他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37节，众人听到这件话 这句话，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他们就觉得扎心，所以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那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因为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那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要回应。然后彼得他就在这一次整个教会的第一次聚会的第一个布道会里面说出了第一个呼召的信息。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就是那些神原来招来的神，神预定好要得救的人，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儿女，要领受他前面所说的这件事 的东西，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第38节讲了几件事，基本上讲第38节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重生得救，对不对？就是所谓的重生得救。在38节所谓重生得救里面讲4件事，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数数看哪些4件事情。第一个，你们要什么？要悔改。第二件事情，要受洗。第三件事情，罪得赦。第4件事情，受圣灵。好，这4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成2类。第一类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然后第二类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必须要神做的。我们必须要两类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做。这4件事情做了，一个人才能重生得救。这是彼得说的，这是第一次布道会讲得清清楚楚。这4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受洗，因此才有后面的2件，就是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受洗了，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然后我们才有新的生命，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得救。那个我在很多的教会，包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新教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太轻忽那个洗礼的意义，我们不知道那个洗礼在那个当初的教会有何等重要的分量。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必然得救。但是耶稣也给我们，神也给我们有一点那个空间，有的人没有机会受洗，那不信的必被定罪，不信的必被定罪。但是我们得救是必须怎么样？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思想那个我们真正的得救，我们最能得到赦免， 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领受所赐的圣灵，不是靠我们做了任何的好事情。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功劳去换救恩，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回应必须完整，好不好？我懂我的意思。我们的回应必须完整，我们的回应必须是什么？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罪要认罪悔改，然后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受洗，表示什么？表示是的，我相信，我接受，我需要，我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受洗很重要的，我们真的不要轻忽那个受洗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另外一个姐妹，我们要受洗，巴不得也许下个礼拜还有人受洗，再下个礼拜到年底以前还有人受洗。好，那个如果你觉得预备好了，我真巴不得你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甚至在撒旦的面前说，是的，我在主的面前我是罪人，我认罪悔改，我愿意要主的生命。那主要将我们的罪洗净，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他要将圣灵赐给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所要谈的，我们今天要谈的那个题目是爱你的邻舍。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37节，我们把那个再打上去好不好？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再看这段圣经是很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什么人跑来找什么人呢？这段圣经里面讲，什么人跑来找耶稣啊？啊，律法师，律法师是干什么的？律法师是研究律法的嘛，对不对？他对于圣经的那个律法特别当我们讲律法，特别讲的是摩西五经，特别熟。然后这个人对耶稣不服气，所以这个人就跑来试探耶稣，来找耶稣麻烦。他问耶稣说夫子啊，他心里面很有那个很有把握，他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然后心里面很有把握，他也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他要看看耶稣回答对不对。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一看他知道是律法师，那耶稣怎么回答？从哪里回答？啊，当然从律法回答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回过头来，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说该做什么承受永生。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哇，这个律法师一看这个耶稣厉害啊，这个把球又丢回来了，那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他马上就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答得好不好？好，答得好，答得好。那个完全根据律法哈，这个完整答案，而且简明扼要，答到连耶稣都没有办法挑毛病。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跟你讲，有问题啊。好，请问你，你得永生是你守律法还是你接受救恩？有问题吧，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在这边说你若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如果怎么样，哎，如果你完全做到，你就可以得永生，对不对？如果好，如果你完全做到，你不犯罪，你就可以得永生。什么地方讲过？那个罗马书有没有讲？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啊，对不对？但是罗马书有没有讲说，如果你完全做到，你可以得永生？有，我念一段给你听，念一段给你听哈。罗马书2:6-8，讲到如果一个人，他完在神的面前，那个真是完全做到。我们2:6，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他是讲的神，对不对？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不是说只是我做的事情，也包括我们的心了。这里讲的行为，包括我的心。如果我的心在里面充满奸恶凶杀，那个神照样审判。哈， 行为受审判，就包括我们的心。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那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什么报应他？就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有没有？所以 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如果你真的做得好， OK， 以什么报应你？永生报应你，永生报应。所以如果你真正做得好，你就不需要救恩，各位弟兄姐妹。可惜是，有没有人说我不需要救恩？好，谢谢。可惜是我们都做不到。但是这个律法师回来的来问耶稣，其实耶稣这样回答，我们看起来好像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前面的问题就有问题。那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他的问题是：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 assume 他是需要做一些事情，而且他 assume 他可以承受永生，只要他做的事情对，做的事情好。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好，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就去行。如果你真的是行得好，你就必得永生。那对犹太人啊，对不起，对这个律法师来讲，哇，耶稣 affirm 我的想法了，对不对？好，然后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个如果当耶稣跟我们讲说你好好的去行，只要你做得好，你就可以得永生的话，你的问题你会问什么？接下来的问题，要是我会问我该怎么行，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律法师居然问什么？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这有意思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哈，这个律法师真聪明。为什么这个律法师真聪明哈？如果你问我该怎么行的话，这个问题即使有答案哈，这个问题没底。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厉害的人要怎么问？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当我知道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的时候，哎，我在里面，我就可以在里面跳舞，在里面踢球，我在里面做我任何的事情，我不犯规。你懂我的意思？所以那个人，那个律法师聪明，他已经想得清楚了。所以他回过来问题，问的我们以为问的不晓得是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其实他问的是一个聪明的问题，是我们想不到的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他说你把那邻舍画出来，只要你能画得出邻舍来，我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缩小，缩小了以后我就可以做到。你不是说你人家说你是神吗？你只要把那个东西那个boundary画出来。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他问那个boundary的时候，我们突然发觉，那个我们说要爱神，要爱人，当我们说爱的时候，那个其实是那个心是向外的。但是当这个律法师问那个boundary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觉他的心其实是很自私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要爱人，他的目的是怎么样承受永生。所以爱人只变成了承受永生的一个踏脚板，的一道阶梯，的一道门槛，甚至不是带领他进到那个永生的殿堂里面，而是妨碍他进到永生殿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要想办法把那个门槛怎么样弄低一点。那耶稣就顺着他的话讲，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那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为什么讲祭司看到他呢？因为祭司是律法师所敬佩的人。好，那不是每一个律法师可以做祭司的，对不对？祭司是有特别有资格的人才能做祭司。那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的。 那不是普通人就可以做立位人。那这个祭司跟立位人是特别在圣殿的里面服侍神的人。啊，很多是那个律法师他所不能做的事情，那个祭司跟立位人可以做的。那为什么他耶稣特别用祭司跟立位人讲说他们从那个看到这个人被打了，这个人旁边就过去了呢？有一点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这个人被打得半死，他上圣经上特别讲了，说有一个人他被打得半死，意思是什么？死了没有？没有死，但是看起来怎么样？啊，看起来死了，对不对？这叫半死嘛，对不对？啊，打的实际上没有死，但看起来要死了，或者随时要死了。你知道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是一种特别的人，对不对？他们这种人如果碰了死人以后，他们怎么办？就不洁净了，有没有？那不洁净的话，他们就怎么样？要有一段的时间不能进到教会去，不是教会，不能到圣殿里面去服侍神，懂我的意思？哎，所以看到一个人不晓得死了没有，躺在那里打了半死，半死的意思就是还没有死，但是怎么看起来快死了，或者看起来像死了，他们就怎么样？趁早不碰他，要不然我碰了以后即使没死，万一路上死了怎么办？我好不容易轮到我可以到店里面去献祭了，好不容易轮到我可以这个做一点事情到店里面做事情了，终于轮到我了，对不对？我等了好久了，我怎么可以让这个人来耽误我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呢，这个人这两个人就从旁边就走过去了。后来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那圣经上讲那个慈心是 compassion， 就那个慈心就动了。于是呢，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那个伤处，把他裹好了，然后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撒玛利亚人嘛，他不去，他没有他特别的那个身份跟地位，对不对？他也不去教会，对不起，我老是说教会，去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但是当他看到那个需要的人，他的慈心就动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然后到殿里面去照应他。可是第二天他还有事情要走，所以他就拿出钱来，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另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故事就讲到这里，然后耶稣就回过头来对那个律法师说你看这里有三个人，你说哪一个人是落在那个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这个时候律法师明白耶稣的意思了。耶稣虽然是在回答他邻舍的问题，但是耶稣其实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耶稣说好，我现在跟你谈的不再是那个框框，不再是 boundary 的问题，我跟你谈你怎么样行你照样去行吧。我想耶稣最后这句话，他回答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然后另外又加了两个问题。耶稣告诉这个律法师谁是我的邻舍，有没有？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去爱人，对不对？律法师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就是要爱神爱人嘛。那我们会去问怎么爱人，但是律法师很聪明，他没有问怎么爱人，他问谁是我的邻舍。可是耶稣的回答说你要怎么样爱人。然后第三件事情，律法师以为他可以想办法做到神所要他做的事情，那没有想到耶稣回过来丢了一个大难题给他。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他从来不屑于一顾的人，他们是认为是污秽的人，是不圣洁的人。现在耶稣告诉他说不但撒玛利亚人是你的邻舍，而且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照顾那个犹太人， 现在如果你碰到撒玛利亚人，你要照，他有没有说你照样去行吧，你要照样去照顾他。所以耶稣第三个让他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个大难题。其实他突然发觉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做不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人。好，那我们 就根据这三个问题，我们试着 来一起来分享。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耶稣回答他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当爱邻舍，如对于律法师来讲，当他讲爱邻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命令，对不对？如果爱邻舍是命令的时候，那我们对这个命令的回应，人对这个命令的回应，当他用他的头脑回应，他就要去划范围，因为那是一个命令。命令我就要想办法做到命令，而且要做得越好越好，而且越容易越好。我何必找自己麻烦，找一个命令，我要绕大圈子去实行命令。所以就要划范围，就要找对象，就要把那个圈子缩得越小越好。在律法师看来，跟他同类的人好像是祭司，好像是利未人，但是耶稣在这边要他做一件事情，要他知道他的邻舍是谁。他的邻舍不在他想象的那个范围里面，耶稣要他做的事情是要把他的圈圈打破。那个很简单，先打破的，让他看到那个邻舍不一定是和自己相同的人。然后耶稣要把他的圈圈另外一个圈圈打破，那个邻舍不见得是自己在一起的人，同族的人，同种的人，同文化的人。那什么是邻舍？在那个故事里面，其实耶稣要他看到，其实邻舍是有需要的人。谁是我的邻舍？邻舍也许是近的，也许是远的，邻舍是有需要的人。那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邻舍是不是我们的圈圈可以画出来，而是我们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开始对有需要的人能够敏感，开始对那个需要开始愿意做回应，开始对于神给我们讲的那个声音说有人有需要，要开始去抓住机会，要开始去爱。我二十多年住在那个 downtown Detroit， 在那边很多有需要的人哈，我不想你们觉得在你们旁边有没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常常在教会里面哈，就会有长得跟我不一样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来跟我们说要一点东西吃，要一点钱用。那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来照顾他们，或者是对待他们。在那里总是有几个我们所谓的 homeless 晃来晃去，那他们也对教会很熟悉，我们也好像成为了邻居，可是我不喜欢他们。在我传统，在我固有的心里面，我觉得这些人是在社会上面浪费资源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对不起，这是我很长久的心态。我觉得在我的教育里面被教育成，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己用劳力吃饭，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住在底特律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发觉其实有很多那样的人，他们不靠劳力吃饭，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我有的时候很受不了这种人，但是有一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跟我们在一起同一个教会的是一个美国牧师。那个美国牧师有一个在那边常常混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叫他 JR，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 JR。 常常在街上混的人就常常占小便宜，常常会偷东西摸东西。那个美国牧师居然他就让他来教会，然后居然来到教会里面给他饭吃，然后 然后还花钱给他一点钱，让他在教会里面做一点简单打扫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我们又看到接二，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所以我们就允许他来教会。那有一天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接二在那个教会里面转来转去，然后就有人，我们有一个弟兄开始注意。不久以后我们就听到门口有一些吵闹的声音，我们就看到那个弟兄块头蛮大的，抓着接二，那这只手抓着接二，接二那只手抓着一把吉他。所以你知道是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这位美国的牧师，我们说你该怎么办。然后他考虑了很久，他说好，我决定了，我叫警察。所以那天警察来了，把 JR 带走，然后被关起来。好，这件事情我们以为就结束了。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想到 JR 回来了。然后 JR 回来了以后，就跑来找到那位牧师，然后跟他道歉，然后跟他认罪认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跟那个牧师讲，我说你期盼那个接二会过来道歉吗？你觉得他会来认错吗？他说我不觉得，我没有准备好。他说但是没有想到接二过来道歉。那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是你 press charge， 是你打电话叫的警察，然后他居然现在回来跟你道歉。他说接二回来跟我讲，他说我谢谢你，因为你虽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我有的时候忍不住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但是你还允许我到这个教会来，你还给我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东西吃，甚至当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收留我，连工作都不给我的时候，那个接二讲说你还居然敢让我到你家里面去，在你家里面替你做工。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看杰尔像一个人，但是这位牧师尊重杰尔是一个人，是一个神所造的。虽然他有很多的问题，虽然他自己都改不了他自己的毛病，但是这位牧师再给他一个机会。谁是我的邻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是我的邻舍。虽然他整天在我们家的附近转来转去，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位牧师看这个人是他的邻舍。什么是我们的邻舍？不是他是什么人，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们讲一样话的人？什么是我们的邻舍？是那些有没有需要的人。对杰尔的 case 来讲，他的需要也许很简单，他需要一顿饭吃，他需要 有一点钱花，所以我们知道他拿了钱去，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给他钱。但是在我们旁边还是可以有很多人，他们有他们的需要。那他们的需要也许不是一顿饭，因为我们在这边太一顿饭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呢？也许不是衣服，也许不是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发觉，即使有些人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家庭，但是他有很多的需要在心里面。如果我们不去接近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的需要。上帝向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要听见，我们要看见人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接近，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的需要。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的需要，我们怎么样能够爱人呢？好，下面我们就谈到神给这个律法师，耶稣给这个律法师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去爱人。在耶稣那个例子里面， 他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来了，然后看到那个被打的那个受伤的人，有一句话我刚才讲出来，就动了慈心。那个动了慈心，那个原来的意思是he felt compassion， 在心里面那个 compassion 就出来了，那个慈心就出来了。那个律法师爱灵舍的目的是为了要永生，所以他的目的是要遵守神的命令。但是神要我们所有的是要有那个心，是要去爱人，爱人不是命令。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遵守命令，那个是很自私的。那个爱不是自私的，爱是给出去的。什么是自私的目的？我希望看到我们教会人数增加，是自私的目的，那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希望看到我们那个团契或者我们那个小组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人每次都来聚会，你是真正是爱他，还是你希望他来聚会，所以你小组能够很稳定。我们那个做事的时候，那个动机其实我们很清楚。那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去跟他相处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动机其实也很清楚。出于我们的动机是出于那个自私的动机，还是出于爱心？人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当我们真正去有那个 compassion， 当我们能够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是知道的。然后在那个人他真正的感受你那样的爱他，你真的关心他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你在他的生命里面，你就有了影响力，就有了发言权。我们有一个弟兄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也是那个时候工作，在学生当中工作。有一次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学生很困难，他突然奖学金没有了，马上要交学费。结果这位弟兄就跑去把他的房子去借了 equity loan 拿来，然后去帮助这个学生。哇，我听了以后我心就，我说哇，居然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件事情原来没有人知道，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就传到我的那个耳朵里面去了。那我再去想要问这个弟兄，那弟兄就不跟我讲了。如果我只是拿这个例子，如果当有人知道他可以把房子拿去抵押为你付学费的时候，然后为你付生活费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人在你的心里面就有真正的影响力跟发言权，你就知道他真正爱你。他用他的我们讲不上生命了，他用他所能的，他要来帮助你。当他跟你传福音，当他跟你介绍信仰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信仰也是我要的。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在我们教会里面，他跟他的太太妻子分居了，然后他就留在美国，妻子在国内，然后妻子对于他很不高兴，很生气，所以就有一天，他把这个妻子，把他的孩子，他们两个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就办身份就办到美国来，就学生哈，就是想办法就把他带到美国来。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他然后就带到他这个弟兄那里，好，谢谢。就带到那个弟兄那里， 说好，这是你的女儿，你在美国过你的好日子，现在你的女儿来了，过去这几年我负责任养她，现在女儿交给你。然后这个弟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他并不是很有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一个人住在当趟打一点工，然后现在女儿要上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他太太来以前，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跟文良，我们两个人就说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天晚上我以为我们做得很好，就把他们两个夫妻两个都接到我们家里面来，请他们吃饭，女儿在这边，然后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让他女儿进到里面去，然后好好的把他们的夫妻讲了一顿，然后晚上就安排他们睡在我们家，住在我们家。结果是第二天当我们请来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妻子走掉了，然后这个丈夫也走掉了。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只在那个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好像又给他们插了一刀。我慌了，我是怎么办？我就跟一个弟兄打电话，我说这个弟兄跟你也很好啊，另外这个弟兄，我说这个弟兄跟你也很好，然后这个妻子你也认识，可不可以你来帮忙？那个弟兄接了电话以后，他说我试试看，然后二话不说就到当趟来，然后把这个妻子把这个孩子就接到他们家去，然后在他们家里面就住了两三天，然后接着就跟那个妻子保证，他说这样好了，他说你的女儿现在就当我的女儿，你回去我替你负责。然后这个孩子就在他们家就这样就住了两个学期，然后他就照顾这个孩子，带这个孩子上学等等等等，就还要住两个学期。当这个弟兄讲，他说你的女儿就当我的女儿，你的女儿就住我们家，你安安心心的回去吧。当他讲了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做妻子的他知道他的丈夫照顾不了这个女儿，他知道他跟这个丈夫吵架吵得一塌糊涂，他回去了。但是他也知道，他也经历到原来这边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那个影响力，他知道有一个人真正用他的生命来帮助他，真正用他的生命来帮助他的女儿，甚至用他的生命来帮助那个已经离婚的先生。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来看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在有一次在坐席的时候，在跟耶稣一起吃饭的人有好多是税吏，好多是罪人，那有一群人就看到耶稣就在旁边讲话，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耶稣回过头来就对他们讲，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圣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所看到的是那个有需要的人。耶稣所看到的不是谁什么人是我的邻舍。但是到了最后，当耶稣跟那个律法师讲说你照样去行吧，律法师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原来爱人不是我承受永生的目的。然后当他发觉如果我要照耶稣所讲的那样去爱的话，我实在爱不到爱不了。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是的，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但是你试着尝试去做的时候，你发觉你做不到。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学生家搬到 Windsor 去了，你知道住在 Detroit， 很容易搬到 Windsor， 然后又回到 Detroit 来上学，到 Detroit 家搬到 Windsor 去了，然后他家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那天我就好不容易就安排了时间，就开车到 Windsor 过关，到 Windsor 去看他们。然后我到了 Windsor， 你知道我的电话是 Detroit 电话，所以我的电话就关掉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 roaming 就太贵了。然后关掉了电话，我就从看完了帮助他们家里的事情解决完了，我就回来过了桥，往回家路上开的时候，我就把电话打开。我电话一打开，我就发觉里面有电话录音。我电话录音，我就赶快就听电话录音录什么，就电话录音，我一听到又一个电话是从 Windsor 打来的，原来另外一对不是弟兄姐妹，那另外一对，他们常来教会，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家里面回家的时候被窃，他们现在家里面乱七八糟，他们心里面很难过，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刚刚过了桥，还没有到家，接到这样电话，怎么办？回头啊，回头。哎呀，在回头的路上，我就觉得真累啊。好不容易去了，回来了，在半路上。再回头，我还记得有一对夫妻吵架，我去那边劝架，但我做了一件事情，不聪明的事情，就劝架以后，记得哈，夫妻吵架要帮助他们 counseling 劝架，一定要两个人一起。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经验，几年以前，后来我就单独跟那个弟兄就谈，我觉得弟兄做的很多事情不好，我就谈就劝他，我就说错了一两句话，我就说哎呀，有些事情也不怪你，实在是你的妻子怎么样怎么样。哎，结果这个弟兄也真是聪明，他们又吵架，然后吵架了以后他们怎么说，这个弟兄怎么说，他说连牧师都怎么讲你啊。然后我就接到电话，他们吵完架了以后，然后我就接到那个妻子的电话，打电话来，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你要向我道歉，你不道歉我就离婚。各位兄弟姐妹啊，要爱人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爱，想要去爱，有的时候还讲错话。所以当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爱不够。那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爱不够，我们跟神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爱。耶稣跟门徒讲说，如果有人打你左脸，你怎么样？你右脸要给他打。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跟他怎么样？走两里路。在当时的情形是这样，那个第一里路，走第一里路是怎么样？是如果一个罗马人看到一个犹太人，因为罗马人统治犹太人，那他可以逼着，这个是 legally allowed， 好，这个法律上允许，可以逼着那个犹太人替他扛行李走一里路，但是有一个限制，只能走一里，过了一里、啊、他走了一里走不到那个地方，还差二十公尺就到目的地，不行，已经一里了，他就可以把东西拿下来摆这边，好，我已经 fulfill 了我的 obligation、啊、那再下去我就不走了，可以。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勉强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这什么意思？第一里路是被逼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当跟他一起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第二里路是什么？没有人逼你，就是甘心乐意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甘心乐意的，在爱里面愿意，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时候，那就是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了，乃是神给我们力量，靠圣灵的力量走。第一里路是律法，第二里路是爱。第一里路是勉强，第二里路是侍奉。但是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靠神的力量，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的时候，神自己要纪念。讲文良的一个故事，我们那边因为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是婚礼跟生小孩啊。我想你们在你们当中，可能你们的那婚礼没有我们多，但是我想你们生孩子也没有我们多啊。那每一次有人生小孩，那我们就要去，我们开那个孕妇班啊，开了孕妇班以后帮助他们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照顾他们。然后每一次文良是我的妻子，还做饭给他们送饭。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做饭给他们送饭？因为我们要带头。当我们去做了那做饭了以后，然后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们也要来帮忙做饭，没有话讲，对不对？好，我们带头做。有一天中午，我俩做好了饭，他那天真的很累，他真的不想做，但是因为孩子半夜生了，所以他就勉强自己，中午就做了饭。他觉得很心不甘情不愿，他觉得那是出于义务，他就去送饭。结果没有想到，他送饭送到那里。然后到医院出来，结果就在车子上面看到一个罚单，结果怎么样？那个停车超时，罚单。哎呀，他心里真难过。他说：“主啊，我替你做，怎么你居然给我罚单呢？”说这个人生孩子，他的爸爸也不来，他的妈妈也不来，我替他做饭。然后我出来，你也怜悯我吧，还给我罚单，心里面好难过。所以回家就被神对付，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就对付。我不知道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到了第二天，文良跟我讲，他说我今天要再送饭，而且他说我今天我不送一顿，我今天送两顿，中午晚上我通通送。哎呀，我心里面就感动了哈。第一天是 obligation， 的第一顿是 obligation， 第一顿是出于义务，被神对付啊，你心不甘情不愿的，神也不要啊。那尤其我们这种传道人更惨啊，还被神打屁股。但是到了晚上被神对付，在神的面前做调整，所以到了第二天。他说我做两顿，第二天出于心甘，出于情愿。然后他说到了晚上，他说维中我晚一点回来，我不但是送饭送去，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他还有孩子，这是老二。他说他的先生没有办法陪他，先生还要去接孩子。他说我陪他一起吃饭，然后晚上陪他到先生来为止。所以结果那天晚上文良是在医院里陪他吃饭，我陪我的女儿在家吃饭。但是我心里面满了感恩，第一里路被勉强，第二里路是甘心乐意，第一里路是律法，第二里路那个爱就显出来了。当第二里路那个爱显出来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志宏弟兄要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传福音，分享宣教。当那个第二里路凭着爱心走出来的时候，那个福音的信息就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只是命令，所以我们只能做短宣，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传福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做短宣只要出去一个礼拜就好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只要用嘴巴讲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传福音，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 十年、二十年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谁。那个就不是靠嘴巴讲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努力去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当我们知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自己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从一里路变成走两里路，那可以真正爱人，然后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说爱的时候真的是去爱，而不是律法。主要即便是律法，我们开始勉强自己去爱，你让我们所走的超过第一里路，但是主啊，当我们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那个人的需要有敏感的心。好不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神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我们四周的人的需要。有的时候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祷告，因为当如果我们知道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行动。有行动表示我们要真正的开始去爱，开始去了解那个我们不想了解的事情，去花那个我们不想花的时间，去付我们不想付的代价。但是好不好？就算这是一个神的命令好了，求神让我们开始去看见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向神说，主啊，因着你的缘故，让我们开始去爱人，去回应那些需要。我真巴不得，也许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认识的朋友里面，真的就有人来找你，因为他们有需要，所以你可以帮助他们，那个福音的力量就可以从那个爱里面出来。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就求你将你自己那个爱的力量加给我们，将那个福音的力量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去爱。所以那个福音不只是在嘴巴上面的，那真是好消息，因为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领受那样的信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